我们感谢主可以来到你们当中啊，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可以让我们只是华人可以来到美国当中，可以啊认识你，可以接受你，可以拿到你的救恩，这是何等的大的祝福。主啊，我们啊拿到这些祝福，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些祝福可以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啊我们身边的近处的人和远处的人啊，你是跟我们向内向近的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也是希望把这样的福音、这样的恩典可以带到他们当中。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愿意你的祝福，你的灵跟我们同感于您，愿你的祝福大大降临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啊，愿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称赞，奉主名而求，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围墙。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文明开始的时候也要建立围墙。围墙这样的东西基本上在每一个文化也有。围墙是保护我们的。那有前年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那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很多人我们的朋友亲戚朋友也是很担心啊，你们去以色列啊，那边好像很危险啊，有很多恐怖的攻击啊。我们也是蛮紧张的。后来我们来到以色列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那原来以色列是挺安全的。我们后来发现了他们建了这样的一个围墙，把以色列的本土团团的围住了，把约旦河的西岸把分开的出去，那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方那把它分开出去。要巴勒斯坦人要进来不容易，以色列人可以出去，可是巴勒斯坦人进来不容易也要经过很多的检查关检，不容易。墙外墙内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我们去到了以色列感觉到非常的安全。围墙这个概念呢，对我们中国人应该不太陌生了。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万里长城，在长城以外呢，就是外人，就是敌人，我们叫他们匈奴，是外人。可是长城以内的，我们叫他，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就是我们就是中国人，就是自己人。围墙以外的人，我们不愿意他们进来；围墙以内的，我们感到有一种的安全感。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建立这样的围墙？在我们心里面有可能也有这样的围墙。我们觉得会欢迎一些跟我们文化相类背景相近或者是言语方面跟我们接近的人种族跟我们接近的人，我们愿意把他们接纳到我们家里面我们愿意欢迎他们。可是跟我们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或者是言语上面、种族上面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愿意把他们接纳到我们家里边吗？我们愿意跟他们交往吗？基督叫我们要向万民做他的门徒。万民的意思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万族万民，我们真的愿意吗？那我拿一个比喻，譬如说我在我们有一个邻居，新搬来了一个邻居我们发现他原来是回教徒，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单位里面发现一个回教徒的新的同事，我们愿意跟他交往，愿意带他来教会或者是传福音给他吗？或者是我们心里面这个人有可能是恐怖分子，不要惹他了，不要跟他交往了，有可能他对我不利，我们会这样想吗？ 究竟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回应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了？今天我们去去看一段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啊，刚才你们念我们一块的念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我们去看当天在保罗的时候，那犹太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怎么样合而为一的道理。我们去看哪一段经文，希望我们可以从哪一段经文可以我们可以学会怎么样回应，怎么样去跟从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可以跨文化的把福音带到了别的民族去。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一段经文，我们先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在保罗的时候，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外邦人的文化就是希腊的文化。那外邦人的文化，希腊的文化跟犹太的文化有很多的冲突。犹太人当时是少数民族，他们面对很大的希腊化的冲击，很大的被希腊化的压力。那希腊文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文化了？希腊社会是非常宗教性，可以说是非常迷信的，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满天神佛一样。那如果你看到希腊很多的建筑，你看发现他们相信有很多不同的神，不同的我们所谓的偶像。在希腊的这个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殿，就是很多不同偶像的一个敬拜的地方。那如果有什么灾难的自然的灾害发生了以后，比如说战争比如说瘟疫比如说是饥荒地震那些自然的灾害发生了以后，他们头一个反应，是希腊人，希腊文化的人，他们头一个反应就是去拜神，当然不是拜我们的真神，他们就是去拜他们的偶像。那犹太人他们有会敬拜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参与希腊人的敬拜。如果只是自然的灾害越来越变得严重怎么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希腊人会怎么想？他们就会认为肯定是城市里面的这帮犹太人，他们没有拜神，他们没有参与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的神不高兴了，让我们面对更严重的就是灾害。希腊人他们不喜欢犹太人，认为他们很顽固，他们守旧，而且他们不对我们社会，不爱我们的社会，不爱国，这个帽子很大。所以希腊人他们不喜欢犹太人，对犹太人很多的成见。那犹太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律法，从摩西律法发展出来的律法，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律法，一套自己的规矩。比如说他们当然不会参与希腊社会里是假神的祭拜他们不会跟希腊人交往，因为他们有他们洁净。你看你是希腊人外邦人，他吃饭不洗手的，这些人不洁净这些人吃猪肉的，我们不愿意跟他们交往，我们怕他把我们玷污了。所以犹太人跟希腊人这中间是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敌视成见，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这样的矛盾的话，我们去留心比如说使徒行传第十章，那彼得带了一个头一个彻彻底底的希腊人信主，外邦人信主，他的名字叫哥尼流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头一句说话是说什么话我们会想肯定他会感谢神了，有一个外邦人可以信主了，感谢主。当然不是了，那彼得头一句话就是 你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不应该来到你的家里面，你是不干净的，我不应该跟你来到你的家里面的。啊，我想了，如果彼得参与我们的门徒训练呢，那些传福音的训练，他肯定不合格了。我们不会讲吧？如果来到一个家，有一个人愿意信主了，我们欢天喜地了，肯定高兴的不得了。可是彼得的反应，哎，你是外邦人，我不应该跟你交往，不应该到你的家。这就在怎样的背景底下，保罗使徒保罗就发现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就是要去向你是以弗所的人去解释，你以弗所的基督徒去解释花文化的宣教的基础和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我们刚才念到了，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证明原是你是凭人手在肉身称为受割礼的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过民以外，在所应许的居略上面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对你是以弗所的外邦信徒讲说，你要记住，你们外邦人从前还没有上信主之前，在应许的住月上是局外人。那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建立了很多的月。只是月是什么月？就是跟亚伯拉罕、跟摩西、跟大卫建立的月，就是跟以色列有一个立月。个礼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一个表彰，一个凭据。那好像呢，那我们有些时候走到公路旁边啊，看见你一个啊，你的草地特别的绿啊，听说你里面呢还有很漂亮的游泳池，还有很漂亮的牛排啊，很好吃的牛排。那我们发现，哎，如果我们这样进去的话。要进去的不容易啊！你所谓啊，那个什么门口的一个人会问我们：哎，你的会员卡在哪里？原来我们发现这是个会员的俱乐部。那要进来可以，你要付钱，你要有会员卡。如果你没有卡的话啊，对不起，你不受欢迎啊。如果你有卡的话啊，请过来啊，你可以享用。我们一切的里面的丰富，个礼就好像犹太人的一个会员卡一样，他们凭这样的会员卡，他们就可以享受神在月里面给他们一切的祝福。只是祝福包括什么了？只是祝福就包括他们将来会有一个基督，这基督会恢复他们的国，而且。啊，建立一个以色列，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他们的国民就可以在这个国里边可以享受一切的丰盛。可是外邦人呢？外邦人完全没有指望，他们根本不认识神，永生神就是我们耶和华神，他们不认识，当然他们也没有机会去理解基督的盼望，完全没有这样的指望。今天世界上面还有许多的民族还没有这样的盼望，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相信的耶和华神，他没有这样的盼望。那美国已经是一个很福音广传的一个国家，基本上在美国了，每一个民族也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可是在世界里面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民族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啊，在美国啊，在我们可以透过朋友啊教会的朋友、教会的活动啊，或者在电视上面呢收音机里面网站呢，可以看到、听到很多福音。可是，譬如说 在中国里面的回民，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出生就是回教徒了，他们从来不知道啊，原来世上有别的可以选择，他们也不敢去选择，因为他们世界观就是这样。没错，在国内啊有教会，可是教会大部分也是汉人，好像我们教会一样啊，就是大部分也是汉人，根本没有这样概念去跟哪一些宗教背景不一样的少数民族啊去传福音。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宗教的障碍啊，不允许他们来到汉人的教会里面，因为他们不吃猪肉，他们有他们古兰经要求的洁净的礼仪，所以他们不会跟汉人有什么交往，所以他们也没有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就好像保罗年代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大部分也没有听过福音。可是现在呢，这是他们的敬拜。可是现在呢，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基督来临，基督来了，就改变了这样的情况，改变了这样的光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13-16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校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各端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校借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变成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那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两个不同的民族的意思，两下归为一体。那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说到的远处远离跟亲近比较接近，这两个字，这两个形容词，是用来描写跟神的关系。那些跟神接近的、亲近的人，当然是犹太人了。他们在住院里面是自己人嘛，就是您是犹太人。那远处的人啊，不亲近的人，远离的人，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可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他的宝血，不但是为了那些那在院里边的自己人而流的，也是为了外邦人，为了全世界，也是还没有让世神还跟神没有关系的那些人而流的。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他的血是为了全世界的人而流，是每一个人，不但是犹太人，外邦人也有机会可以接受主，好像我们一样，也有机会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成为家里面的自己人。因为基督把律法里面的规条废掉了。你是规条，就是你是犹太人守的规矩，你是把犹太人跟外邦分开的那些规矩，基督已经把这些规矩废掉了。因为基督来了，马太福音5:17里面说，基督来了是成全律法，他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完完全全满足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所以只是规矩已经没有无效了，已经无效了。结果就是因为这些规矩已经废除了，所以那本来那些规矩好像一道墙一样，把犹太人跟外邦分隔出来的那些规矩，只是社会里面宗教性的规矩，现在已经基督已经把它拆毁了。 所以人与神有和好，人与人也有和好。可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多教会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教会有些时候变成了自己人的俱乐部。那我发现有很多华人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标榜的就是华人教会，先是华人然后才是教会，华人教会好像如果你不是华人呢，不欢迎。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些时候我们会好像愿意接待一些跟我们文化相像的人，而文化不一样的人我们就不太跟他们愿意交往。那我举一个例，在香港有一个牧师，香港有一个牧师，他带一个年轻人的团体。在香港里面呢，我们说有些年轻人是我们叫边青，边青就是边缘的青年，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譬如说犯过一些事啊，有可能在社会里面比较低收入的那些家庭出来的，那些我们叫边青。所以他搞了一个团体，那年轻人团体也是欢迎了很多的边青的青年人过来听福音，是很好的一件事。后来呢，有一个执事跟我的朋友说，哎，你想想啊，你看我们的这教会里面的一些青年人，哎，跟哪一些边青呢，好像应该把他们分开变成了两个团体，我就是害怕他们有可能不太习惯。原来他的女儿在他的年轻人团体里面，他害怕就是你是边亲把他的女儿带坏了，所以把他们分开比较好一点。很多时候就变成了在自家里面也变成了两帮人了。我自己在大拉斯，在大拉斯也有这样的经验。我去了，我到了我刚来的时候去参观了不同的教会。我到了一个白人的教会。他这个白人的教会在downtown 里面的，在大勒斯的城市中心里面，那城市中心就是你是黑人住的地方。可是这个教会，我到了教会里面发现教会和礼堂很大可以坐好几百人，可是他们崇拜聚会就二十个人也不到，而且完全是白人。那我来到他们中间里面呢他们有一个交代，可是他正眼也没有看我一眼。我去找你是连续单站在哪里我自己去找。那后来了还了崇拜以后呢，我就坐在教会里面了，我就希望可以看看有没有人跟我打招呼。结果了一半的人对正眼也不望我。有一半的人倒是对我有一点猥琐，可是就完了，没有跟我问你是谁啊，你是哪里来的，没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教会也是一样的，好像不欢迎跟我他们不一样的人，因为我是皮肤不够白有可能。我自己在加州到了一个教会，教会广东话的教会，那我是广东人，到去广东话的教会。我看见一个教会的领导这样说，因为教会呢，我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说普通话的人来到教会里面参观我们教会。那个教会的领导这对他这说普通话的那个人怎么说？你说普通话，你知道在我们附近有一个普通话的教会，你可以去哪个？你没有问他，他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啊？他是家人还是不是家还不是家人啊？这最重要嘛？那当然，那他语言也可能有可能不方便，但是另外的一件事，最主要就是他是否是家里边的人，他是否是基督徒啊？这是几点是最重要。难怪。那黑人的民权的领袖，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句话就是马丁路德金，他说了一句话，就是 The most segregated hour of Christian America is 11 o'clock on Sunday morning。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美国最种族最分隔的那一个小时，那一个时候是哪个时候？就在星期天的早上。 这是我们敬拜的日子，这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种族是最分隔的，很可悲啊，很可悲啊。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很欢迎人跟神的一道墙可以被基督拆毁了啊，很好啊，我们可以跟神有亲近了。可是人与人中间的那道墙，哎呀，最好还是保留一点吧。我的感觉就是，哎呀，如果有一道墙跟人与人中间可以分开一点，那就我有一点安全感，我有一点安全感，不愿拆毁。这人的概念啊，不但在美国的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在世界里面每一个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每一个教世界每一个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少数民族被忽略了。那我们不是那去歧视哪些少数民族啊？如果他们愿意来啊，我们觉得欢迎啊。如果他们来啊，跟我们一块吃猪肉，那没有问题啊，我们一块吃啊。如果跟他跟我们说同样的言语生活的习惯跟我们一样啊，那没关系，他们愿意啊，我们欢迎他们来。可是如果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啊，究竟我们愿意欢迎他们吗？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在福音当中建立了一道墙，把福音围住了，把救恩堵住了。我们不希望把中间的这道墙拆毁，因为我们害怕失去了我们的身份。可是十五节里面说，基督来到这世上面，要为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什么是一个新人呢？新人的意思就是新的族群，新的族群。那新人的意思就是，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福音是跨文化的福音。福音不是，哎，你是白人啊，那你可以信耶稣啊，你不是白人，你不是信耶稣，那不是讲福音是跨文化的福音。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在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很特别，因为在安提阿的教会，不但是你知道，教会开始的时候全是犹太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犹太人。可是后来在安提阿里面呢，开始有了外邦人信主了，外邦人来到教会里面，好像一家人的一块的聚会。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这个名字是怎么样来由吗？原来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一个昵称，是一个昵称，是一个贬语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外人看见，在安提阿看见，哎，这帮人很奇怪啊，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是没有交往的，为什么这帮人呢、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一块，好像一家人一样，还会一块的吃饭，还会一块的生活，很奇怪啊。这帮人肯定是老大有问题了啊！好像他们拜的神，他们拜的神的名字叫基督，那我们就叫他们做基督徒了。我们基督徒这个名字原来是外人给我们的一个昵称，是一个贬语。可是我们用这个贬语，用这个昵称，我们荣耀神，何等大的见证！何等大的见证，对外来的人，对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何等大的见证。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新人，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身份，这新的身份就是基督徒，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身份。我们主要身份不是建基于我们的社会的地位，或者是我们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学历学位，或者是我们的种族的背景。我们的主要身份是来自于基督耶稣。 那当有一个新人来到我的教会里面，我们头一句话会问他，哎，你是啊北大毕业的吗？你是清华毕业的吗？啊，你是 UT 毕业的吗？你在 UT 工作吗？啊，上海过来的啊，好，我们一块了，一家人。或者是我们会问他，哎，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究竟我们怎么样去让同自己的身份呢？我们怎么去让同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认为啊，我们主要身份是啊，我们是北美的华人，还是我们主要身份是基督徒？当我们了解我们是谁，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第17节、18节，这里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基督来了。他来了，建立了和平，而且他透过他的门徒把福音带到近文化的人，就是犹太人，而且也带到远离的人，就是外邦人。对我们来说，近处的人就是跟我们同文化的人。什么是同文化的人呢？好像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华人，就是跟我们近文化的人啊，就说在海外里面，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啊，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世界差不多每一个角落也有中国人，这也许是对的，在不同的国家里面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华人，这是跟我们近文化的人。那当然我们要注意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可是不能忽略的就是远处的人，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文化的人，花文化的炫耀不能忽略。想想如果当年戴德生没有花文化的把福音带到我们中国里面，如果他在哪个年代，就是非常中国非常排外的哪个年代，他不愿意把福音带到远处的人，像我们一类的人，难以想象现在国内有超过7000万的信徒。再进一步来想，如果早期教会没有像保罗这一类的人把福音带到外邦人那边去，我想现在教会还是犹太人为主的一个宗教啊，像我们这一类的外邦人绝对没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结论就是我们去跨文化宣教，这是很困难的，这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这道围墙去拆围，真的很害怕。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不被接纳，我们害怕没有保护。所以保罗在结论，其实也是这一段的经文的唯一依据的命令。这句命令，这个字，应当纪念，就是一句的命令。应当纪念，那在原文希腊语里面呢，就是一个现代式的一个命令语。什么是现代式的命令语？就是保罗要我们不住的纪念，不停的纪念，不住的纪念。问题就是，他要我们纪念什么？他要我们纪念你们按从前，按肉体说，你是外邦人，是局外人。为什么要我们纪念这事？我们纪念的问题，我们当然是纪念我们身份，问题就是我们纪念我们哪一个身份。如果我们不住的纪念就是我们在北美的华人的身份，那我们的教眼点我们看到的就是北美的华人，就当然 我们看到就是北美的华人，我们不会看到啊，原来世界还有别的民族。可是如果我们纪念不住的纪念，就是我们本来是属于局外人的身份，在基督里面没有指望的身份，现在是蒙恩得救的身份，在 主里面变成了一家人的身份，那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见的不但是我们同文化的人，而且我们看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就是那些跟我们文化不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中间没有基督徒的，没有教会的民族，不住的纪念，不住的纪念我们本来的那是局外人的身份，不住的纪念跨文化宣教。好，我们一块祷告。蔡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一个身份，我们从前是局外人，我们从前不断的为了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些不能永恒的身份，其实那些身份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的今天我们有机会被接纳了，变成了基督徒，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求你让我们不住的纪念，不住的纪念就是那一些还没有得到这样的身份的那一些跟我们文化不一样的人，跟我们种族不一样的人，那些未得之名，愿意你的灵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不单是投身在同文化的传福音，也愿意同身在跨文化的宣教，愿你的祝福大大降临这教会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变成了福音的流通的管子，奉主名而求，阿门。